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最近呢，麦思佳在节目当中谈的内容是父母没有意识到的11个孩子的坏习惯，可能是和父母有关。在过去的节目里，我和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以及年轻的爸爸草根一起谈了两个孩子的坏习惯。一个是孩子打扰大人，那可能是因为父母和孩子的亲密度不够。那另外一个呢，是孩子缺乏自信，也可能会是因为父母给的建议多过鼓励。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论的是孩子撒谎的问题。那么根据麦思佳看到的一篇有关亲子关系的文章里说呢，孩子撒谎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曾经对孩子所犯的错误反应过度。那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赞成这个说法，您的孩子会因为怕说了实话被处罚而干脆说谎吗？我小的时候呢，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一个说法好像挺实际的。不过呢，我想孩子说谎的原因应该还有更深入的层面。那么所以麦思佳在今天呢，就要和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以及年轻的爸爸草根来谈一谈孩子说谎这一个负面的坏习惯。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还是请到珍珍老师和做父亲的草根，我们一起来谈一谈管教孩子方面的事情。那么最近呢，因为有一篇文章谈到呢，就是很多孩子的偏差的行为起因呢，可能都是父母亲造成的。我们过去呢谈过了，孩子呢故意的打扰父母，可能是因为父母跟孩子的亲密度不够。那么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谈到，就是孩子缺乏自信，那么可能是因为父母给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珍珍老师和草根都跟我们谈到了非常实际的例子。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要再来谈另外一个可能是父母造成的孩子偏差的行为，那就是孩子说谎话。那么如果孩子撒谎，很可能是因为父母对孩子曾经所犯的过错反应的态度有一点过激，那么以至于孩子呢可能不敢说真话。珍珍老师您好。
你好麦思佳，听众朋友大家好，草根好。
你们好，听众朋友好。
谢谢两位再一次来到节目里哦。那么珍珍老师，我想我们还是想听听您对于这一个说法您自己的见解是什么。
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如果孩子撒谎被父母亲知道的时候，父母亲是很警觉的。
对，
因为撒谎我们都会觉得是一个品格上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缺失。好像觉得这是一个坏小孩，你怎么可以撒谎，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冒犯了。基本上呢，我也蛮同意这个文章或者这些作者的说法，如果孩子撒谎可能是因为你对以前他犯错误的时候呢，你的反应过度，或者我想要再加一点进去，就是可能因为里头有你对他的误解然后有对他的羞辱。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让一个孩子觉得暴露在你的面前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要不然我就觉得我很丢人。 可能会制造一个后果，就是我以后更要想撒谎，然后撒得更高明，你逮不着我，因为我不能忍受那种被你侮辱，或者是说你不了解你不理解我，你就给我扣个大帽子，说我这个其中有一些的细节你并不想知道，
是，
然后你只是责怪我，然后你羞辱我，好，那让孩子有一种感觉，或者他就相信说你真的不认识我，你不理解我，那这个撒谎的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或者是一个小谎，孩子年纪小的时候通常都是怕处罚吧，所以一般来讲呢，当一个孩子撒谎的时候，也就是表示觉得他不觉得安全，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如果有个解法的话，我们这个解药就是必须在这个安全感里面来寻找。
那如果说孩子有说谎的这个实际的行为，我是会重罚的，因为我不允许孩子说谎。那么如果第一次说谎呢，我可能给他一些重罚，阻止他以后再犯错误。那么这个是会造成不好的效果吗？不，在我家好像挺有效果的，
挺管用的哈。因为我觉得这种行为呢的确必须要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必须也要常常记得，当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孩子的年龄是很重要的。OK， 所以这个大家要作为一个基础的一个想法。然后呢，你刚才提到要重罚，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要加进来的一个考虑呢，就是这个撒谎跟重罚因果之间的关系必须是父母亲跟孩子都知道的。
是，
比如说我知道我如果开快车，那我就知道我被警察抓到，我的罚单是很严重的。那这个是警察也知道，我也知道，所以当我被罚的时候，我是明知故犯。这个跟另外一种就是说我罚你，因为我很生气，我当下就决定说这个太让我生气了，因为我很生气，我越生气就处罚的越严
重。
虽然孩子心里也知道说我的确是做错事情了，但是他可能会冲着你的怒气来反应，而不是冲着自己的行为不妥来反应。所以我想我们要记得，不管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必须不是一个情绪的反应，因为情绪的反应会导致另外一个从孩子来的情绪的反应。我们要能够针对这个行为后面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心态，孩子的心是怎么一回事，心对了行为才会对。如果只是矫正行为忽略心的状态的时候，可能将来后果是不好，带出来不好的行为。
是
我举给我自己孩子的例子，我呢很希望他每天把水带到学校里的水杯水喝完在学校里，这是我自己对他的期待
期望，
希望他喝完。那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可以有足够的水分。有时候呢他喝完，有时候没喝完，我也很有时候很焦虑，那我就也想不同的办法，希望怎么达到这个结果。有一段时间我尝试了一个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就是很不可思议的方法，我说你要回到家之前一定要把水喝完。那没喝完怎么办呢？没喝完你在门口喝完了再进来。结果呢有一次他站在门口喝的时候啊，我就故意走进来，我就让他自己在门口，那我就故意装着没看他，但他呢后来就把水就偷偷的倒掉了，然后就敲门说：“哎，爸爸，我喝完了。”那其实我是知道的，
看到了，
因为我在窗户就看出去看知道的。那我说：“你喝完了？”他说：“喝完了。”但其实他是倒掉的。
对，
我后来在想，他为什么会撒谎呢？我也平时告诉他你不能撒谎，因为上帝不喜欢撒谎的啊。那他也知道撒谎会
后果。
但他为什么还是会撒谎呢？所以我也在想这些问题啊。
这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大家都可以会心的微笑的这一个孩子的一个不成熟的这个做法。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因为他以为爸爸会不知道，他就把他的小问题就这么解决了。通常父母亲都是一眼看穿他们这个小小的伎俩。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想当然我现在离教养孩子也有一段时间，我就比较冷静一点了哈。那冷静的时候我就想说，第一个我就觉得蛮好笑的，看那个孩子这种说有点不成熟的孩子解决自己事情的方法，我可能会想说，哎呦，你都把它倒了，我看到了，你肯定喝不下去了是吧？
一定是喝不下去了。
对，
你肯定是喝不下
了，肯定是喝不下
了，肯定很困难的，所以你就把它倒了是吗？
就直接跟他谈了。
对啊，我看到你了。那你想一般的孩子他的反应点太高兴了，对，你太理解我了，
太理解了，
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我想这样子也能够建立一种安全感嘛。就是你理解我， 但是爸爸还是对你有期望是好的嘛，这么热你不要脱水嘛，哈，然后多喝水是好习惯嘛，所以我们要再度的考虑六岁是不是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的，也是一个可以养成好习惯的年龄了，所以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也是一个好的方向啊。那我们就是想说要怎么教，那我想我也许可能就会说，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要你喝水吗？
你有问过你女儿为什么你要要求她每天喝你给她的那些水，你有告诉她为什么吗？
就喝水这么热你会脱水，她有段时间她是甚至是她的通便都不是很通，
是
太干了，
是
原来她有、这个、
所以其实是我是很着急的，
是
她其实自己也知道，我说你那个便秘是因为你缺少喝
水、
然后水果这些不够要喝啊。但我现在也想想是的，她是实在喝不下，所以她为了躲避所以她的撒这个，
她就是选择父亲或者选择自己中间通常都选择自己嘛，
因为她实在喝不下
实在喝不下多难受啊，所以可能有两个方法来达成父亲的这个心愿吧，是一个好的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肯定不好喝，那怎么办？我们必须来找一个六岁的孩子可以接受的方法，也许忘了一玩的高兴就忘记了，
对，
那我们怎么办可以让你记得能够把水喝完？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帮助他解决，把他当作是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是愿意跟爸爸合作，我愿意做个听话的小孩， very good， 但是我有困难呢，我喝不下啊，要站在门口把这么多喝下去不行，必须分开喝，那分开我又忘记，因为我想玩嘛，没有什么小朋友在喝水，我就一个人，就很难做到的嘛，那我们可以理解，所以我想你呢也许能够给他画这个图画，就是说爸爸理解你是不是因为小朋友都在玩你就忘记了，哦对对对，这样可以提升他愿意跟你合作的这个积极的心态嘛，哈，那我们来个想个法子吧，那你说该怎么办呢？你会很惊讶，有的时候六岁孩子他可以很多方法的，
对对对，
那我们来试试看，这是一、第二个呢、除了跟他讲说你要喝水啊，喝水可以让你通便啊，巴拉巴拉天气热讲一大堆道理，也许还不如给他找一点影片看看啊，书看看啊，看看这个小花浇点水，花也就那个花都没有水都哭了，
对对，
就稍微看一下说你看你的身体没有水素是这样子的、
嗯、
慢慢慢慢的能够让他理解、然后心里头呢一定有一个底稿，就是你这么的好心、这么的耐心想要教，也许终究是教不成的、必须有一个底稿
是
能够愿意接受人生的常态，就是你的再好的心意不见得会圆满落幕，他可能一直到了长大他都会这件事情是他的挣扎，他可能很愿意就是做不到，就不爱喝水，老是忘了喝水，你宁可他不喝你不要他撒谎，你可以告诉爸爸没喝没关系，我们继续想办法，可能你就是不喜欢喝水的小孩吧，怎么样都好，你要让他知道你是很安全的，做不到这件事情我们再来一起解决，不需要撒谎，所以我们增加安全信任的感觉，
是、
然后不需要大惊小怪，你非得给我喝完不可，你怎么又没喝完，但是我觉得这个底稿也很重要、我们没有办法教出完美的孩子，
对，
总有一些事情他长大他必须自己自觉自己觉得是要寻找解决的方案，那我觉得上帝让我们跟他同行的时候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神都不是着急的，因为他知道他有了我们这是永远的事情，那我们必须要自己来承担责任，自己要来挣扎，所以他可能长大了之后他反而会记得爸爸说的是这样，可能反而会帮助他成人之后他自己改正这个问题，
是
不要造成他一个说谎推卸责任或者是厌恶，我爸叫我喝水我
就
小的时候太多这种经验，我就不喝水，
对对，
你不要让
他
造
成
这种反向
反向的，
那所以这样说起来、即使父母亲是出于好意、我希望他改善他的体质很健康的运作，那么有的时候在执行的时候呢，是不是像草根提到，就是女儿不喝水她可能紧张了，她可能想到哎呦这下身体又要出毛病了，所以为了这个情况呢你一定要喝水，所以这个时候中间有一个偏差，就是你是要孩子说身体健康，还是要让你不要因为你不喝水身体不健康我好紧张，
对，我相信这也是难免的啦， 尤其是在健康方面，我们知道有些就是健康，有些就是不健康。
嗯，
那我们当然是很希望能够帮助孩子有些健康的这些习惯，但是我觉得常常要提醒自己，就是这个不是像开关一样一教就会，一关开就行。孩子不是这样子来拉巴长大的，
父母亲要怎么来处理他自己的？
我相信就是这个底稿，就是说我为什么这么焦虑，
嗯嗯，
我怎么这么想要马上见到结果，
嗯，
如果他不听我的话，如果我教不成的话，他意味着什么？
嗯嗯，
有的时候父母亲就会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就是不听话，
嗯，
他老要跟我作对，那这个也许不见得是孩子的心态吧，
嗯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知不觉表达在这个行为肢体行为当中，可能孩子那就更要说谎了，
嗯，
因为你会解读我就是不听话的小孩，其实我是有困难的，
嗯嗯，
我不是不爱你，
嗯，
我不是不要听你话，
嗯，
我有困难呢，
有困难，
可不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让我可以做个好小孩，
嗯，
所以你不要给孩子有这种空间，他已经认定我，我就是不要听他的话，我就是个坏小孩，我不合作，
是，
我想我们要避免
让孩子处在一个信任和安全的情况之下，这样子可以减少他这个说谎动机或是这个意念。
对对对，我常常想到，我们人的行为其实是我们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头，
嗯嗯，
所以我们有老祖宗亚当一路给我们下来的这些让上帝伤心的这些的行为，
嗯嗯，
做法哈。那就让我想到第一个撒谎的人是不是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我常常好奇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当一个人做错事的时候呢，他自己知道，因为他就躲起来了，
对，
他躲起来的时候呢，神并没有把他揪出来，因为这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我们要避免让孩子用羞耻感来逼迫他说实话，因为神不这样做，所以我们也不这样子做。那神的做法是什么呢？神问他说，亚当你在哪里，然后问他说你做了什么，所以神是用一些很温和很简短的问题来让这个人他自己看他的行为，所以当神这么一问的时候，亚当就开始讲他自己，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听到你来了我就想要躲起来，然后呢我这件事情呢是因为这样，他就开始说谎，但是他开始讲他自己，那神让他知道说这个是让他很痛心的事情，同时有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就是关系上的裂痕，那神就因为这样子的话，你选择你自己，然后你跟我的关系就产生了裂痕，所以导致当我们犯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躲起来，我要遮盖，我要说谎，那我们想到说孩子如果有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也肯定他不认识父亲的心，亚当肯定不能信任上帝，他不知道，第一个神其实知道的，神问他并不是表示神不知道，因为神爱他，神要引导他，第二个他不信任上帝，神的全知全能和全爱，所以这些任何一个地方有一点缺失有怀疑的时候，他就开始那我得自己想法子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当一个孩子撒谎的时候，父母亲除了给他一个严峻的一个后果，就是年纪越大越有严峻的后果，这个以后也许后话再说哈，都是必须每个家庭要有一个方法来处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个孩子痛心，因为这个行为造成关系上的裂痕，
是，
所以父母亲或者说这个家里头有这么一个气氛，如果孩子的跟你的关系是如此这般，他会在乎你的伤心，那他知道说当我这样子做我撒谎的时候，我看到我父亲母亲脸上的这个伤心，不见得是因为我失望说你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而是因为这样子做我们之间的信任受到影响，然后我很不愿意见到这个样子，但是这个行为的后果必须就是这个样子，我必须惩罚，我很伤心，伤心到我很难跟你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就好像伊甸园的写照，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唯一的方法，我不知道有任何更好的方法可以让一个孩子不说谎，但是如果他在乎你跟他的关系，他回想你们平常多亲密， 多自由的谈话，
是，
然后我今天因为这样子我破坏了这个东西的时候，比较可能这个孩子会愿意不再说话。
不再说话，是是。草根，我也很想知道后来你女儿把水倒掉跟你说她喝了以后的后果是什么。
其实当我知道他有这个撒谎的行为的时候，我是很惊讶，我也在反思他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平时我都会灌输给他就是一些圣经的原则，
嗯嗯，
就是不能撒谎啊怎么样，
嗯，
我们也会每个星期有背一些经文，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很清楚的，他应该很清楚就是撒谎，
嗯，
上帝在看着你，他应该很清楚爸爸也不喜欢撒谎这样的行为，当时就傻在那边，我就在想，哎，怎么会这样。那后来呢，我也是觉得用另外一种软的方式来跟他说，爸爸知道你喝不下，我问他说你是不是觉得喝不下，肚子很饱，他点点头，就是更加从他的角度去理解，然后跟他沟通，
哦，
然后去，
嗯，
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哦，所以没有因为他把水倒了，嗯，跟你说他喝了马上给他一些处罚，说哈以后绝对要说实话，没有，
啊，
没有这么严厉的，
嗯，没有这么严厉，
是，
嗯。
我想你从孩子的这个反应你就知道他这样子做能够被他的女儿接受了，
嗯，
他也许头低低的点点头，
嗯，
就不说话了，
嗯，
就表示说他自己知道，
嗯，
那爸爸没有给他难堪，他有个下台阶说，哦，爸爸理解，那肚子太饱了，知道知道，减少他要撒
谎
的这个决心，对不对？他知道，
嗯，
第一个爸爸理解，
嗯，
爸爸不会让我暴露出我的那个短处，
嗯，
然后让我很难堪，而且爸爸是站在想要帮助我的。神常常不是提醒我们，我对你的意念是要祝福你的，我不是与你为敌的，你不要忘记，
嗯，
是，
哦，常常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子给讯息传给孩子，我是想帮你，我
是
你的盟友，我不是要让你难堪或者作对的，
嗯，
那这样都是增加信心和这个安全感的，
嗯，
那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要知道人性的黑暗，当一个人决心要说谎，心一横，
嗯，
我就是不要让你知道的时候，我们的确也没有办法让他说实话，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会让我们再回到这个探讨心的问题，
是，
嗯，
因为他一旦心横了，心硬了，
嗯，
他不在乎这个关系有没有裂痕的时候，
嗯，
你的确是没有办法让他不说谎的，
嗯，
所以我们宁可在小的时候就专注在这个心跟这个关系的问题上面，
嗯，
将来有一天如果碰到个说谎的现象，不至于小题大做，
嗯嗯，
但是我们也必须有适当的这一个所谓的后果，
嗯，
我们不要说惩罚吧，
嗯，
就是后果，
嗯，
比如说我们在讲严重，比如偷了人家铅笔好了，
嗯
嗯，
这个比较不好嘛，对吧，
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所谓的这种默哀，
嗯嗯，
就是整个气氛蛮低落的，
哦，
就是说哇偷东西怎么会这样子呢，有这种很真诚的这种难受的感觉，然后我们要想一个办法，
嗯，
比如说一定要还铅笔啦，
嗯，
要找一个下台阶，
嗯，
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关系的破裂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然后让孩子在乎，
哦，
必须是在从小的时候就培养，
哎，
说我们这个关系是什么都值得，我就是要来维持这个关系的，
嗯嗯，
所以我会想到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会感觉很不好，妈妈很理解我，
嗯，
很爱我，但是妈妈会很伤心，
是是，
我想这也是一个基督徒想到说我们想到神对我们的爱跟恩典的时候，
嗯，
反而会激励我们能够光明正大，
是是，
哦，我们不需要躲躲，
对，所以当后来呢，我在整个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反思，因为常常会碰到每个阶段会碰到不同的问题，
嗯，
让我就是觉得很惊讶，怎么会这样，明明教导他的是那样的嘛，
是
啊，每天也每个星期我们也都在会背圣经教导他，以圣经的一种价值观原则告诉他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一般情况下他如果犯了错我就会把他带到上帝面前，我首先第一个说我是让他要跟我道歉嘛，就是刚才是撒谎了跟我道歉，
对，
第二个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常常他做了一些就是让我很伤心的事情，那我会当天晚上我们全家跪在一起祷告，睡前祷告的时候我会把让他把这个错误向上帝认罪，
哦，是是，
就是不只是向我认罪，
嗯，
因为你得罪的不只是我，
嗯，
因为我们平时教导他的是你的人是要向上帝负责，你的人生活着
的
每一个，
嗯，
你做的每一个错事，
嗯，
你都要向上帝负责，
嗯，
因为不但我爸爸妈妈看着你，甚至有时候还没看不到你，
看不到，
但是上帝一直在看着你，
嗯，
我都会灌输他这些概念，
是，
同时呢跪下来不只是让他认罪，我自己也认罪，因为为什么，因为常常就是我自己的过程当父亲的过程中有时候我就是心急啊，就 就是想要让他达到我的目标，
嗯嗯，
就会把他和孩子和我的关系就是在一次一次这样子的达不成，然后就
破裂
然后感觉就越走越远。
是，
但是呢像刚才真正老师提到有一种不是跟他对立起来，而是说我是帮助他，
嗯嗯，
你达不到你撒谎，我帮你想想有没有，我们一起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你去处理这个事情，不用撒谎的方式，用其他方式，或者坦白跟爸爸说，或者怎么样，我来帮助你。
嗯，
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但是有时候又会反过去了，有时候又自己的自我就出来了，有时候又想想哎呀我刚才应该是这么做。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就是把这些问题就可以带到每天当天犯了错，我们全家人一起来，我也祷告说主啊赦免我，我有自己的自我的一些意思，孩子是你的，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我自己也认错，那么带头认错，那当天我说还是你今天感谢上帝的几件事情感谢主，那也认错的几件事情你也向上帝祷告。
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个是一个爱的环境哈，是很重要的，神爱我们，随时我们认错，神总是原谅，神总是等待，让孩子能够知道就是上帝是如此慈爱，然后他这个日头造一人也造歹人啊，他降雨给好人也给坏人，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来认识上帝是这样子一个大爱的神，每一次犯错就是一个机会感谢神你还爱我。那我想这样子的环境的话，不但是自信心很充满，然后很觉得很安全，同时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上帝是公义的神，但是神也是永远是爱我们的，然后有救赎为我们已经预备，这些都是每天在犯错啦、教导啊、祷告啊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来学习的。那我们也不要忘记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因为他们也是罪人，
是
有的事情我们必须是神的大能才能够改变的，我们也都是神的仆人嘛。
我们非常谢谢真真老师和草根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一起谈论了有关孩子撒谎的事情哦。那么也的确孩子撒谎可能是因为父母曾经对他们犯的错误反应有一点过度，有一点激烈，那么以至于呢他们心中没有了信任，那么父母亲能够跟孩子的关系当中呢能够建立起一种信任安全的关系，那么是非常重要的。非常谢谢真真老师和草根一连几次在节目中跟我们谈论有关管教的事情，谢谢。
谢谢麦思佳。
早知道骄傲会让我跌倒，我就会向前辈依靠，早知道谎言会让人离我远去，我就立志诚实到老，早知道放荡会让我被痛苦缠绕，我就不敢见识
麦思佳、真真老师和草根的谈话，对您塑造孩子的品格是不是有一些帮助？撒谎呢，是挺大的一个问题，我希望爸爸妈妈要很慎重的来处理。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麦思佳和心理咨询师真真老师以及年轻的爸爸草根要跟您谈的是，如果孩子不会坚持自我，那可能是因为他从小被当众训斥。如果说您发现您的孩子有些胆小，不敢与人相处，那么麦思佳鼓励您不要错过了我们下一次的节目。那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麦思佳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真心。